今天我们一同继续思考加拉太书。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，从第一节到二十节。加拉太书它本身有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的内容，那个内容从它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在讲，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，因为确确实实很多时候我们成了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敬拜主，我们也参加各样的活动、查经诸如此类，我们心里对着我们的主有一个纯正的心。不过当我们每通读圣经或者看到圣经里的一些教导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东西，甚至于一些不太能明白的东西，当我们去仔细思考的时候，也许还是不明白，甚至于当我们思考的时候，带来某种想法，觉得我们自己也觉得不是太对头，可是我也说服不了自己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我有，我也相信你们会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事上是很奇妙的，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非常的大的，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神很多的行事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，或者说从我们的说法来，这是一种奥秘。面临奥秘的事，我们常常就会不是太懂，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，对于圣经的话，应该怎么样对待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要求得明白，我们要求得神圣灵的带领，不能够完全的糊里糊涂。不过怎样能明真正能明白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，我们是因为信而得到主的怜悯成为义人。但是旧约，整本旧约里面不停地讲到律法，我们每一个人对律法也有所理解，并且我们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律法的管理里面。当然这个律法有很多是世界上的律法，但是我们更说是神的律法。世界上的律法对不对呢？有对的，有错的，有非常错的。我相信大家都看到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人定下来的，人本身就有罪性，所以他定下的东西反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这个我们不是我们要谈的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怎样来清楚理解律法和救恩的关系，因为这非常重要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关于这一个问题的理解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要看一下律法的功用，律法有什么用？也许弟兄姊妹会说，律法有什么用？律什么？就是要叫你去守咯，你要不守，不守你试试看，不守就有后果。的确不错，这个看法是对的，律法要你遵守。不过今天在圣经当中，神提醒我们， 当我们面临律法的时候，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要我遵守。他要我遵守吗？要。不过圣经又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点，你想要遵守，可是你不一定遵守得了。或者说，因为我们人的罪性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，因为特别是我们被罪所控制，成了他的奴仆，因此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。或者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不要以为你自己就特别，我不会。不是的，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。我们在没有我们得着主耶稣的救赎之前，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。你不想犯罪，你还是会，甚至于有的时候苦苦的挣扎，但你没有办法胜过，因为你是他的奴仆。当然了，这件事要理解不太容易。前一阵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教会，正好碰到这个教会主日学在讨论一些问题，非常有意思。他讨论哪个问题呢？他讨论说，大家知道圣经里有一段，有一个历史的记载，扫罗王想要杀掉大卫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可是扫罗王的第二个女儿叫米迦，她爱上了大卫，所以最后扫罗王就把米迦嫁给了大卫，所以大卫呢是扫罗王的女婿。即使是如此，扫罗王还是天天想尽办法要杀掉他。结果呢，有一次扫罗想要杀掉大卫，而那一次大卫不敢到扫罗王那里去，因为他知道肯定要被杀，所以他就装病了。结果他没有去上朝，像我们现在说起来，扫罗说他在哪里啊，他说他病了。扫罗说不行，叫他来，哪怕他病了，连他的床跟人给我抬到这里来，为的是抬到这里就要把他杀了。结果怎么呢？米迦跟大卫说，你今天一定得逃走，不逃走你就没命了。所以米迦就把他从窗口垂下去，然后在家里弄假东西，就装作是大卫睡在那里。结果扫罗来的人到那里 找他的时候，发现哎呀，装假的。结果扫罗就问他的女儿米迦，你为什么骗我？米迦骗他说，因为大卫跟我说，你要不放我走，我就杀掉你。好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。所以在主日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讨论，他们说米迦清楚是在骗人，骗人在神的面前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罪？是一个罪。那么但是米迦应该怎么做呢？把大卫交出来，让扫罗杀掉他，对不对？你们中间有谁赞成这个做法的？可能不大有吧。啊，就把他交出来，而且扫罗要杀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罪，本身这个就不对了，你就跟着他，那有没有？那么有些人在讨论说，这是两个坏事当中你不得不选一样，是不是？两件都不好的。可你你世界上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事，有人逼着你做什么。我记得有一个以前当兵的哦，他说我到我们当兵那么就打，有的要练打枪嘛，啊，去打靶子。他说结果呢，我打靶的时候40颗子弹里，我打得不错，我打中了27个，所以还是得到奖励。不过回过头来我一想，我害怕，我要是在战场上，我就把对过27个人干掉了。我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可能他把我干掉，可是我把他干掉，杀掉人是不是罪啊？ 我不想干，可是我非得干啊，要不后果怎么样？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罪性引诱我们，逼着我们，希望很多人去赌钱，赌到后来他有哭都赌的，可他没有办法。今天罪使我们成为他的奴仆，因此神给了我们律法。那么律法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律法的功用。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最后这一句可能叫我们很困惑，什么叫做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？应该说律法是叫我遵守，这错吗？没错。不过他没有在后面说但你们却守不全，并且当我们守不全的时候，律法是这样的，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是犯法的，你只要犯着其中的一条，就像米甲他骗人，这就是犯法。不过也许我们说他没办法，要不大卫就被杀了嘛。今天我用这个例子是想弟兄姊妹不要简单的去 想律法，因为今天加拉太书要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为什么有救恩，救恩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律法主要的功用是叫人知罪，没有律法我们说那就无法无天了，对不对？既然无法无天，我随便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今天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猫把这老鼠咬了吃掉了，猫在那里掉眼泪说我犯法了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它很开心，而且有很多人说猫在吃老鼠的时候还要玩，放它走了再抓回来，诸如此类。因为神没有给他这样的心，要不的话我们今天说那 你凭什么吃它？告诉你，这是神的规定，神创造猫就要叫他抓老鼠。你不信，有谁有猫这样的眼睛？黑暗当中神就照他能够看得见，而且你们会、哎、有的时候看抓猫抓老鼠有很大的好看的地方。神的创造其中包括律法，律法是神对我们在神面前给予自由意志的一个重要的规定，要不我们就无法无天了，我们就乱来了。我们甚至有了律法，神给我们自由的时候，神还要阻止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我们想要与神同等。今天整个世界在做什么？我们想尽办法要与神同等。当我们有点点稍微有一点本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面前夸口啊，不需要神，我们自己在那里进化诸如此类，猴子就能变出来。可是没有想到怎么这么聪明的人去认猴子作为你的祖宗呢？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生发的。神今天叫我们说他造我们，他把是非把他的要求放在律法里面，因此我们对律法是要小心的。并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律法不被废掉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当中告诉我们，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不是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耶稣怎么成全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现在做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罪人，那么怎么等死？ 确实如此。世界上我们从古到今一直不希望死，一时希望能够胜过罪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。有人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，打到今天还在打，只不过杀人的本事比以前厉害得多。以前你功夫练得不得了，一个人杀几个，现在你根本不需要，一个小孩他就能杀到好多。我们人类就是罪嘛，没有办法，所以神要来救我们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，就是成全律法。要不为什么耶稣爱我们，神这样爱我们，神为什么要叫耶稣来？神不废掉律法，这律法一点一画不能，要成全，他的成全就差他的爱子到世界上了，这我们大家都清楚。所以律法不被废掉，但更重要的，神又告诉我们，将来他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。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常常能够看，可能看了以后是不是上心呢？没有，或者说故意不记得，是不是？今天神说不是写出来的，是刻在你心里的。这就是神对我们得救的人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。好，那既然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说律法是神的要求，律法不能被废，律法将来刻在我们的心上，那么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已经信主的，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之下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还有还没有信的啊，不要紧，你在这里，我们把神的真理也让你能够理解。问一句，很严肃的问一句，你做了基督徒以后，你有没有遇到犯罪的问题？大家不想，很严肃。哦，后面他们也很有，有的，举一下手。啊，几乎都是举手。那么你们都是不好的啦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注意，那神既然拯救我们，救了以后，难道要救我们继续犯罪吗？不。所以加拉太书要我们搞清楚一个问题，救恩跟律法之间到底什么关系？我遇见过有些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们问我现在吃猪肉行不行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心中这样的问题。我相信我们中间至少90%以上的人是吃猪肉的。那你吃猪肉跟旧约的律法就有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吃猪肉，我们现在从我们吃惯猪肉的人说，这没什么大问题吧，只是不要吃太肥的，免得将来一个心脏塞住啊，诸如此类吧。而且你会说很好吃哦。不，可是当我们在面对律法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真的，他所说的也是真的。他允许你吃猪肉吗？哦，有的弟兄姊妹也许要说，对，我们信主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。使徒行传15章里面有明确的规定，我们不需要守这一个。不过，这明确的规定最后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所以我们要读这么一段圣经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9到10节，我们大家大声把它一起读出来。经上所记，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这句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神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预备的美好的将来，并不是我们简单的一想我就知道了。我们都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神的国度到底怎么样？在进入神的国度之前，我信主到底怎么样？刚才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举手的说，我信主之后，可是我又有的时候犯罪，不过跟那个时候犯罪是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也搞不清楚。那么到底我假如有犯罪，我会落到怎么一个光景呢？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类似的事上，我们里面有困惑，我们搞得不太清楚，会有的。因为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超越我们的想象。耶和华的名字本身就是有这个意思。他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，大家知道，那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他名称为奇妙。这个奇妙是很漂亮的一个翻译，原先他的意思说耶和华是超越你能明白的，就是奇妙。所以我们想对于他奇妙的今天的作为，通过加拉太书这一段圣经，我们来一起彼此分享一下，不一定对，不过照着我自己认为这样的理解与弟兄姊妹分享。主要分享两点：第一，神要把我们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四章里面第四节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他前面讲到律法是我们认识神的师父，这就是律法叫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接受敬礼之前都要大家要见面问话，问话不是考试啦，所以有的人为了问话拼命去看圣经也来不及，即使拼命看了最后也没有作用。他要什么？要搞清楚我们今天信主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能得救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信主是神的恩典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被罪所捆绑，是罪的奴仆，而罪的强大后盾是什么？就是律法。为什么说有罪？律法说你有罪，因此这个律法的问题必须成全解决。所以耶稣来做什么？耶稣来给我们解决我们在律法之下犯罪的问题。律法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怎么解决这个死的问题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把我们属律法的人，在律法之下必须死的人，把他救出来。他用的方法是什么？赎出来。这个赎，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例子啊，你欠债了，父母替你还。不过这个不是太恰当。我们常常说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啦，可是圣经用这个例子跟我们说， 那这就像钱来输一样。但是大家要是留心回去看啊，诗篇第四十九篇里面他说，要赎你的代价极高，高到只好永远作罢。哦，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不是继续讨论的问题，不是钱能够赎的问题。今天耶稣来成全律法，所以第一他要做的就是道成了肉身，他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子，跟我们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但是他没有罪，他能够代替你我的罪。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说，儿女既有 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将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魔鬼死权在他的手里。我们犯罪的人，有罪的必须死，就是他管的。那今天耶稣借着他的死还掉我们每一个人的死的债，这样就释放我们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十字架就成了我们的救赎。在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到八章四节，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希望弟兄姊妹回家，如果你记得住，就七章二十四节、八章四节，罗马书非常的重要，回去读上三遍五遍，五遍可能还不太够，因为不是很容易理解。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觉得我这个身体被罪所捆绑，即使我今天脱离了死的罪，但我发觉就好像刚才我们举手，我还有的时候会犯罪。那是什么呢？第二十五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他说耶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价格，不仅仅这样，他还要帮助我们胜过这罪的身体。这样看来，我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今天我们的肉体还在，我们的肉体没有得赎，所以这个肉体就是妨碍我们的。现在弟兄姊妹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，这个肉体就是妨碍我们，使得我们还要骗我们，让我们有的时候会犯罪。那么怎么样处理呢？第八节，第八章一到四节，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律法，可是肉体软弱，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肉体就出来了，我需要骗人的时候我就要骗人，甚至于因为肉体的关系我们会犯更大的罪都有的，是肉体逼着我们。下面说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这是讲到神的救赎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因此从肉体来说，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已经算是解决了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是清清楚楚的，从肉体的角度来说，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已经是解决了，这是清楚的。并且耶稣接着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 证明他所传给我们的真道，证明他的救恩是有效的。那么这个问题，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还没讲，还没结束。第二件大事，他就赐我们的儿子的名分。这个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大家说，哎，我们刚才在唱歌啊，我们在都一直在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是吗？哎呀，声音很轻哦。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神的应许。那么这一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想想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是经历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，对不对？哦，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慈恩宝座前，为的是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做怜悯，一个叫恩惠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眼泪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怜悯我。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有罪，大罪也有，小罪也有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杀人放火的，希望没有。不过杀人放火的同样也因着耶稣的救赎，他叫救赎，只不过他爱耶稣就比我们爱得更深。啊，今天这是神对我们该受死的这一份，他不给你，这叫怜悯，这叫怜悯，怜悯你该受的他不给你。可是呢，希伯来书又说蒙恩惠。什么是恩惠？恩惠是你不该有的他给了你。今天神如果说从律法上讲我们得着拯救是因为耶稣的死，得着怜悯，你得着拯救，你最多就是一个没罪的人，他需要不需要把儿子的名分给你呢？需要不需要？他不需要。就好像有人欠你债啊，你说好了，现在算了，你这个债我不要你还了，你可以走吧。你会不会把他留下来，等等我们好好吃顿饭，我还要跟你商量，我要叫你做我的儿子，这个你太过分了吧。今天神要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请弟兄姊妹注意，你守律法，不管你怎么守，不管你能不能守全，应该说我守不全，哪怕你全部守全，你能不能得着儿子的名分？能吗？不能。儿子名分的权在父亲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圣经告诉我们赐给我们儿子名分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不比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来得小。并且弟兄姊妹请注意，当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当我们没有得着儿子名分的时候，我是我自己的人，我无论做好事无论做坏事，无论经历什么，我以我为中心出发考虑一切的问题。可是今天神说我要收你为我的儿子，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地位变了，你不能随便什么事都是以我为中心的。你要记得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一切的事要环绕着神的意思来走了， 这是极大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不要糊里糊涂只剩下手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爱你。你为什么说我愿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？因为耶稣的救赎，因为神让你成为他的儿子。不要说其他了，很简单。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变了。圣灵跟进入我们的心，同我们一同证明我们是儿女。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好想过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姊妹都经过这个，你决志信主的时候有人跟你谈，还有很多时候呢，别人决志信主你跟他谈，有吧？这个很有意思哦。有好多弟兄姊妹，哎呀，自己本来的好朋友，自己的亲人信主的时候，他眼泪掉得一塌糊涂。他说你哭什么？他的就你哭什么？哎呀，我是在感谢主，诸如此类。不过有没有看见信主的时候，几乎100%，这个我们都见到的。他刚刚信主，他转过身来几分钟以后，他就会问你，那么我以后怎么做呢？有吗？你自己有，别人也会问你的。有些弟兄姊妹在坐在那里陪谈，他刚刚信主进来，你跟他谈了一会儿，他就说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糊里糊涂也讲不出来啊，你读圣经了，你祷告了，这不，我想最要紧的你要提醒他，你现在圣灵进入你的心。为什么说圣灵进入你的心？你刚才问这句话就是圣灵，没有圣灵进入你的心，你为什么问我以后要怎么做呢？你现在跟以后变了什么？脸上变了，诸如此类？没有，你心变了，圣灵进入你的心。所以你要说，哎，我不能再糊里糊涂啊，这就是圣灵的证明。这是非常简单的圣灵，当然还有很多。圣灵的同在是要经历的，圣灵有的时候跟我们在心里面相争，争得很凶的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跟圣灵说，你不要管我，可是圣灵不行，我非得管你不可。这就是神儿女的证明。所以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从此不在律法之下。这句话要不写在圣经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敢讲。圣经里罗马书6:14，弟兄姊妹回去可以仔细看，查他的前后啊。他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我们以前说人的罪性是在于不一定你犯出来，是罪在你的里面。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很多肮脏的想法，邪恶的想法，准备你做出来没有？没有，但在神面前是罪。而且往往就是这一个指挥你最后去犯罪。这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我们信主之后被释放，罪再也不能管我们。有没有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问题？这个等会说。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一句要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。对不起，我可能用多了点时间。我们信主以后，用圣经的解释说，我们属于另外一个群体。没有信主的人是一个群体，他们在律法之下。信主得着主耶稣救赎以后，我们不是律法之下的群体，是恩典之下的群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群体是什么？神的儿女的群体。不过这里面就带来了好些问题了。 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以后接下去就问了，就说难道我就可以任意犯罪吗？圣经早就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哎呀，从此不在律法之下，那我就可以胡作非为了，而且胡作非为以后还不算犯罪，这是太好了。这是很多不明白或者认对我们恶意攻击的人说的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基督徒要不要好像有律法守则一样？要不要啊？要不要？要的人举手。好像律法，哎，而且这个好像，我说个好像，它不是律法之下，或者说比律法更严格。律法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有的人打伤你这眼睛，叫他把你眼睛拿来还，这是律法。恩典呢？恩典之下，耶稣说你要饶恕你的仇敌，你要对待你的邻舍如同自己，是不是更严格？更严格，但不是律法，要搞清楚，不是律法。那不是律法的时候，怎么样来对待自己呢？弟兄姊妹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说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就会问，我以后怎么做？因为他还是刚信主的，他还是小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自己认为我现在还是小孩？有没有？我认为我是的。小孩有一个优点，小孩在自己家里犯了错，父母不一定追；在自己家里出了闯了祸，父母可能也打屁股，打得不太重。大人呢？哎，这个不对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家都经历，你自己做父母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小孩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不成为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小孩子在有什么好处？小孩子的好处在于他的心对于神是纯净的，他没有自己里面为自己考虑的杂念，他就一心跟随他的父母，这就是神所要的。同时因为这个心，神今天说，假如你们犯了错，做了不对，但是当你有一个纯净的心，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悔改，并且生命的改变的时候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目的。因此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说，你跟我做生意，放心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会骗你，当心，弟兄姊妹，当心，他把这个牌子贴在他的脸上，他后面是什么不知道，可能好，可能不好。不过耶稣常说，当心那披着羊皮的狼。你愿意不愿意做狼？你不愿意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主的里面遵行他的意思？很难啊。你要记得，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我在爱子的国里。我们现在在他的国度里，所以律法不能管理我们。那么谁管理我们？神管理我们。将来要不要受审判？要。圣经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所以不要一看见我不在律法之下开心的不得了就要到处乱做了，不对。我们在神的国里是爱子的国中的做审判，他的审判是家里的审判，是不是 就不严厉了呢？不要乱想。今天我想用个例子，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。今天我们经历的救恩，不是救恩加上遵守律法，这一点一定是要搞清楚，就是救恩。但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做人，特别是我们的心，要在神的面前，在爱子的国里得着他的审判。这个审判怎么样呢？轻轻的打两下，或者就这边都有。神告诉我们，神今天审判我们，不是我们凭想象的。不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好些比喻，这在神的国里大家都清楚，有什么十个童女的比喻，有吗？这个十个童女，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在那里争论，到底这五个有灯没有油的，他到底最后怎么样？有的人问，到底他的救恩有没有失去？还有仆人的争论，对吧？我就讲这个，到底他的救恩有没有失去？我们先看一下，圣经常用油代表圣灵，灯能够点着是有油，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带领教导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发光。那么什么叫做油用完了呢？灯灭掉了呢？就是你跟圣灵的关系不保持，结果呢，你不仅仅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甚至于跟圣灵说你不要管我，那你就出大问题了，你这个灯就灭了。神说什么？神说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当你没有光发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？为什么说你们是世界的光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你的光不发的时候，这糟糕的一塌糊涂，会造成什么后果？有的人说他可能救恩没有了，有的人说他还得救，只不过这个得救很糟糕，我甚至像那个仆人会捆起来放在黑暗里，反正很糟糕。那为什么我们讨论不出结果来？我相信一点，神说我所预备的，我的慈爱跟全能，你们不要怀疑。但在审判的时候，那是主耶稣，他是审判官，他说了算。我能代替他吗？有人也许说，我今天犯了一个大罪，你去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求审判官的赦免，但你不在律法之下，这是要搞清楚的。所以今天主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次来崇拜的时候都要背主祷文，对吗？因为注意主祷文里面两最后差不多最后两句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那说明试探会叫你出问题嘛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这是神对我们的保护。所以在爱子的国里，我们要受审判，当然不是这一个世界律法的审判。大家也知道，外交官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豁免权，意思他就是在这个国家呢，比如开车撞死人，他不受审判的，因为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人，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。当然这个例子是例子，有很多地方完全套在一起不一定很对哦。那么这个外交官听见了这有，他开出去今天就撞他五六个人，开开心能不能啊？只要这样马上把他送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心里不想撞人，可是他会不会？他可能会。因此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是什么？读这一句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，也是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。刚才讲过，我们身体还没得属，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得属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大家说， 我们常经常讲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在主没有再来之前，盼望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一个小孩子，不要在神的面前骄傲，以为别人会犯罪我不会，也许明天就轮到你，只是天天在主的面前谦卑谨慎，求主的怜悯帮助我们。神的救恩是全备的，不是恩典加律法，纯粹的恩典。所以在这里有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三节，使徒保罗在责备加拉太人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毁坏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吗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好好思考这句话。所以我们的结论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完备的救恩从神的慈爱和大能而来，其实很多的奥秘只有圣灵启示我们才可以理解。求圣灵帮助我们谦卑谨慎，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小孩，专心学习神的话语，留心圣灵的感动，盼望什么？成为真葡萄树结果子的枝子。弟兄姊妹，神说过必须生命改变，必须结果子，要不结果子怎么样？弟兄姊妹记得吗？减去。又有争论了，到底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你希望被减去吗？希望的举手，没有人敢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地的主啊，你的救恩奇妙完备，求你今天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，耐心等候，记得圣灵的感动，记得你话语的宝贵。愿我们成长，从小孩子成长，能成为你真葡萄树上结果子的枝子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